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首先由安华给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说，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医院星期六遭到空袭，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该组织说，他们通知了在喀布尔和华盛顿的美国和阿富汗军方官员之后，不断的空袭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死者当中包括该组织在昆都市医院的12名工作人员。美国军方承认，黎明前对一家无国界医生组织医疗机构的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向受事件影响的每个人献上哀思和祷告。他说，对于这一悲剧事件的全面调查，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协调进行之中。驻阿富汗美军司令坎贝尔将军在一份声明中承诺，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并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驻阿富汗美军将继续向清剿昆都市和周边地区叛乱分子的阿富汗军队提供咨询和帮助。此前，无国界医生发表声明说，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对满是工作人员和患者的昆都市医院进行的令人发指的空袭。声明还说，在当地爆发战斗之后，他们将医院的地点通知了交战各方，包括阿富汗和美国政府。声明还说，无国界医生紧急要求查明真相。空袭时，医院内有大约105名患者和看护他们的人，还有80多名外国和当地的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星期六，在穆斯林朝圣期间严重踩踏事件中丧生的第一批伊朗公民的遗体被运回伊朗。伊朗总统鲁哈尼和其他一些政府高层官员都参加了在德黑兰机场举行的将遇难者遗体接回国的仪式。大约一个星期前发生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踩踏事件，导致将近800人死亡，死者当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伊朗公民。星期六，将近500名遇难的伊朗公民当中104人的遗体被运回了德黑兰。尼日利亚官员说，15人在首都阿布贾附近的两起爆炸事件中丧生，41人受伤。爆炸事件星期五夜间发生在尼亚尼亚和库杰，他们是阿布贾的两个卫星城镇。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爆炸事件负责，不过这两起爆炸事件似乎都有极端组织博克圣地染指的迹象。就在星期五爆炸事件发生前一天，尼日利亚的另一座城市呢，发生了4起自杀式袭击事件，导致至少14人丧生。当地官员表示，另外还有39人在星期四晚些时候的爆炸中受伤。一位军方发言人表示，星期四的袭击事件发生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铁路交叉点附近。他说，博克圣地组织制造了爆炸事件。目前呢，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官员说，被控在社区大学枪杀9人、打伤20多人的这26岁男子是个学生，行凶前在事发地点上课。联邦调查人员说，星期四在罗斯伯格的乌姆普夸社区大学开枪杀人的克里斯·哈珀与13件武器有关。俄勒冈州一位居民说，人们会纷纷呼吁控制枪支，但这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他认为，不仅要审议枪支控制，还要研究如何帮助精神病患者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希望美国人民敦促国会就枪支控制问题采取行动。他说，由于我们的政治选择，美国每几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情。由于我们不采取行动，有些家庭痛失亲人，对此我们负有集体责任。美国警方将调查凶嫌克里斯·哈珀的网上帖子，以确定其杀人动机。目击者说， 哈珀的袭击目标是基督徒。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本届联合国大会今天，也就是星期六闭幕，我们有相关的分析和报道；另外，联军敦促俄罗斯停止空袭叙利亚的反对派行动；另外，美中双方继续对习奥会进行不同的解读；另外，中国严格控制广西爆炸事件的媒体审查过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联合国大会今天，也就是星期六将闭幕。这次大会不仅暴露出一些国家之间深深的不和情况，同时也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有机会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托从纽约联合国总部发来的报道。
在本次联合国大会期间，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叙利亚冲突。这场危机已经造成25万多人丧生，也目睹了像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崛起。
现实表明，要结束战斗和铲除伊斯兰国需要妥协，但是现实也要求掌握好从阿萨德下台到新领导人上台的过渡。
这是美俄两国之间不一致的众多问题之一。莫斯科方面支持阿萨德政权，最近还在叙利亚境内展开了军事行动。
我们认为拒绝与叙利亚政府及其正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武装部队合作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奥巴马与普京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大约90分钟的私人会晤，两位领导人还谈到了乌克兰危机。参加联合国大会的许多领导人称赞伊朗核协议，根据这项协议，西方国家将结束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则会对其核项目加限制。
我现在可以自豪地宣布，今天伊朗与世界的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
但是以色列总理再次表示，核协议向德黑兰做出了太多让步。
有人真的相信像一个激进的神权国家大量提供武器和资金就能堵住他们侵略的野心？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愿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进行谈判，但是巴方领导人阿巴斯指责以色列违反之前的巴以协定，他以此为由表示不会再与以色列谈判。
以色列政府坚持继续破坏两国并存方案。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奥巴马与古巴总统卡斯特罗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位领导人在两国互设大使馆后的首次会晤。卡斯特罗强调，只有当美国解除了对古巴的贸易禁运，并将关塔纳摩美军基地所在的土地归还给古巴之后，才能够实现两国邦交的全面正常化。美国之音皮米托恩，联合国总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叙利亚局势方面，俄罗斯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了更多的空袭行动。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敦促俄罗斯停止一切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袭击，集中精力打击伊斯兰国组织。联军部队在土耳其外交网站上发表的声明说，这些军事行动使事态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只会制造更多的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这个由美国、英国、土耳其、法国、德国、卡塔尔和沙特组成的联军部队已经对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发动了大约一年的空袭。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星期五在纽约明显针对联军的空袭对联合国大会表示，除非联军与叙利亚军队合作，否则空袭根本无用，因为叙利亚军队是叙利亚唯一一支抗击恐怖主义的部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定于星期五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巴黎会晤，期间双方将讨论叙利亚冲突。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战机在24小时之内执行了18次的飞行任务，袭击了12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其中包括几次针对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的空袭行动，那里是伊斯兰国组织事实上的首都所在地。 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拉卡是星期四夜间遭到了此次空袭，但是还不清楚其中有几次空袭是由俄罗斯方面实施的，几次是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实施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潘德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合作根除在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组织，但是俄罗斯采取的策略令美国不安。白宫说，俄罗斯通过对叙利亚的空袭使自身进一步孤立并处于危险状态。
If it loo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act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walks like a terrorist, if it fights like a terrorist,
如果看上去像恐怖分子，举止行为像恐怖分子，打起仗来像恐怖分子，那么他就是恐怖分子，对吗？我记得我们过去一直说要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其他恐怖组织，这正是美国人采取的立场。联军代表也总是在说，他们打击的目标是伊斯兰国组织、努斯拉阵线以及其他恐怖组织，这也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但是美俄之间对莫斯科采取的策略存在分歧。五角大楼表示，由于他们都在叙利亚进行空袭，因此两国军方正在就如何避免射击对方举行会谈。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空袭星期四进入了第二天，但是一些观察家们指称，空袭的目标不只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还有美国支持的战士。
If we can take steps to avoid miscalculation,
如果我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误算、误判以及未知的空中事故，我们至少现在就要和俄罗斯人交换意见，并观察事态如何发展。这不意味着我们纵容和支持俄罗斯所做的。我们对他们迄今采取的行动已经提出质疑。
俄罗斯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军机集中了十几个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包括一个指挥中心和两个弹药库。但是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在联合国表示，俄罗斯的空袭导致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36个平民丧生。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了有关俄罗斯空袭导致平民死亡的报道。迄今为止，上述消息都还没有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杰西卡·阿修说，俄罗斯介入叙利亚事务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叙利亚冲突的动态。他提到，莫斯科不愿意投入地面部队。
他们最多能做的是保护阿萨德政权，他们有可能无止境地做下去，但是他们会困在叙利亚而无法脱身，没有结局，没有出路。不久他们就会和美国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有关叙利亚情况的报道。安全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加入了叙利亚内战，使地区紧张局势升级。如果俄罗斯飞机的打击目标是叙利亚反对派组织，而不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沙特阿拉伯等地区主要势力可能会进一步卷入已经越来越国际化的叙利亚内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希瑟·莫多克从开罗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
The goal is terrorism.
目标是恐怖主义，我们不支持任何反对本国人民的人，我们打击恐怖主义。
不过在叙利亚，谁是人民，谁是恐怖分子，这取决于你问什么人。总统阿萨德的支持者经常把叙利亚所有激进组织都称为恐怖分子。俄罗斯是阿萨德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约旦大学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穆萨·施特维说，
从叙利亚和俄罗斯的角度看，所有跟阿萨德政权交战的组织都有可能是空袭目标，所有的重点打击对象可能是大型组织。
他说的大型组织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基地组织的分支，比如努斯拉阵线。不过与叙利亚政府交战的许多其他组织，据信不是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就是与沙特结盟。沙特一直是阿萨德的死敌。沙特要求俄罗斯停止空袭，并说空袭伤害的是反对派控制的城市中的平民百姓。施特维说， 如果俄罗斯的介入开始明显帮助阿萨德政府，让政府军在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中占上风，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会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干预。迪拜的海湾研究中心防务与安全事务主任穆斯塔法·阿拉尼认为，即使没有沙特的直接干预，俄罗斯的介入已经扩大了战争。
We have now four out of the five.
现在世界五大国有四大国参与了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行动，有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现在又有了俄国人。五大国唯一缺的是中国人。叙利亚冲突曾经是国内性质的，后来转变成地区性质的，如今已经国际化。
不过他说，沙特阿拉伯可能不会很快行动，因为沙特正陷于也门的冲突。另外他还指出，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忘记1980年代陷入十年阿富汗泥潭的历史，他们不大可能支持在中东采取持久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凯罗报道。
在美国国内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谴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大规模枪支案件。这次事件发生，最新事件发生在位于西部俄勒冈州的一个小社区。星期四的早上，罗斯堡南镇附近的乌姆普夸社区大学发生了枪击案，事件导致至少10人死亡，20多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星期四，在最新的这起校园枪击案发生后，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民众发表了讲话。
正如我几个月前以及更早的几个月前所说的，每次我们看到这种大规模枪击时，我们的思考和祈祷都是不够
的。奥巴马对某些人，特别是那些反对任何枪支管控法的人对枪击案频发做出他所说的习以为常的反应表示痛惜。
现在我可以想象他们会调高新闻发布的调门，说我们需要更多枪支，我们要减少枪支安全法。
奥巴马恳请选民向议会施压，出台合理的枪支管控法规。周四早，俄勒冈州州长凯特·布朗对记者说，
I know I am joined by my fellow Oregonians and Americans.
我知道发生在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悲剧让俄勒冈人和美国人民都深感沮丧和痛心。事实仍在调查当中，我们现在知道有人员死伤，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为伤者治疗和保证校园的安全。
Our top priority now is the medical treatment for victim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campus.
枪击开始后，约100名执法官员，包括当地警察和联邦调查局特工，涌入了乌姆普夸社区大学的校园。持枪的嫌疑人已经被警方击毙。目击者称，平时安静的校园变得混乱了。
第一次枪击后，我听到尖叫声，我看四周人们在跑，我对老师说，我们要马上离开这里。
乌姆普夸社区大学为位居宁静的乡村而自豪。他于20世纪60年代建校，该校帮助各个年龄层的当地居民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或为深造做准备。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军事议题方面，美国空军的一位将领说，军方正在继续推动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订立太空行为准则，但是进展非常缓慢。与此同时，中俄两国据信正在试图联手削弱美国目前在太空所享有的优势状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和常晓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是美国在太空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中国近年来快速提升航天能力和反卫星能力，致使太空领域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未来作战部主任马丁·维兰少将10月2号在空军协会米歇尔学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说，跟订立空中和海上行为准则一样，美国也需要就在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跟中国和俄罗斯达成共识。
As space becomes contested, we need to develop.
随着太空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建立同样的接触规则，好让双方各方都能预期对方会采取的行动。这样你不会在无意中导致冲突升级，也好让别人明白你的本意。我们目前没有这样的规则，之前也不需要这些规则，但是我们需要开始行动，建立和完善太空领域的接触规则。
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已经启动了与俄罗斯和中国制定太空行为准则的努力，但进展缓慢。米歇尔学会资深防务顾问彼得·胡西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加大努力，阻止中俄两国联手制定规则，以削减美军太空优势的企图。
我们必须制定出行为准则，我们才刚刚开始这么做。不幸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已经抢先一步，如果规则由他们来写，情况会不好。
中国和俄罗斯2014年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禁止太空军事化的国际条约草案，受到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批评。美国称这项条约草案缺乏可靠的核实机制，并忽视了一些国家大力发展地基反卫星武器，并导致大量太空垃圾的行为。中国声称反对太空军事化，同时正加快步伐提升其反卫星能力。在2007年1月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中，中国向太空发射了导弹，击毁了自己一颗报废的气象卫星，同时产生了数以万计的太空碎片，据信对各国宇航员和太空资源的安全构成长期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星期四表示，美国军机和军舰迄今没有能够在南中国海中国心造岛礁12海里内的海域内航行或者飞跃，是个战略性的错误。他说，美国军舰应该在岛屿12海里内的海域进行行动，以显示美国方面的决心，这对美国彰显在亚洲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阿拉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的海域内航行。他还说，美国军方很多人有兴趣这么做。
The military is interested in sailing.
军方很有兴趣按照国防部长卡特所表达的意思在南中国海行动，包括在别人的岛屿12海里的限制线内航行。但是也是很明显，白宫不愿意这么做。这在我看来是个战略错误，我们还没有这么做。自从2012年以来一直没有这么做。
沙利文是在华盛顿新保守派智库外交政策倡议举行了有关美国领导力量的研讨会上说这番话的。他指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五月份在新加坡参加亚太安全会议时的表态。卡特告诉北京当局，不要弄错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许可，美国的飞机、船舰会飞行、航行、行动，多年来一直如此，今后也会这个样子。沙利文认为那是一次强有力的演讲，但是美国却没有采取行动来支持这样的说法。他说，坚持在中国新造岛屿12海里内飞行，并不是想要挑衅中国。
我们鼓励海军在别人正在建立的暗礁12海里内做出反应，我们并不是为了挑衅，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不做出反应，我们就会让实际的状况来改变局势，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承认了军方决策圈包括奥巴马政府所不承认的事。
他以1996年台海第三次危机为例，说明美国彰显决断力的重要性。1996年，中国在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前几个星期，提升军事演习，并对距离台湾主要港口不远的地方进行飞弹试射。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向台湾海峡派遣了两艘航空母舰。
Some say it was risky, but others, and I would argue this, it's a lot riskier.
这展示了美国的决心。有人说这是冒险。但是我认为，如果事实上接受那些并不能代表国际社会的国家所宣称的现状，这会更危险。
沙利文认为，因为美国的言行不一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可信度在下降。
我们不能失去我们在这个地区的可信度。其他盟友、其他国家寻求美国的领导，我想我们有机会向他们展示，我们也有机会两党与总统一起努力。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可信度，而不是破坏它。
尚立文谈到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的一次会晤，他说习近平对美国国会议员多次提到了美中不要陷入修习底德陷阱及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沙利文说，在他看来，美国要避免修习底德陷阱，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自己很强大。 VOA 卫视思阳预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中双方呢，似乎在对刚刚结束的习奥会进行各自的解读。星期五在美国国务院纽约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一次简报会上，助理国务卿拉塞尔盘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访美期间做出的承诺。他也回答了媒体有关什么是中国所说的习近平访美每站都有惊喜的说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发来的报道。
简报会上有记者问，什么是中方所说的习近平访美每站都有惊喜的问题。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这要问中国大使崔天凯，什么是他认为的惊喜，也就是英文的 surprise。 由于惊喜的英文同时表示意外，这位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驻青说，作为全程介入两国外交部门筹备习近平主席访美事宜的美国高级外交官，我可以证明，实际上我们非常努力要做的就是避免意外。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对美国国事访问中出现的一个并非仅有花絮意义的插曲。因为中国驻美大使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习近平访美在每一站均会出现惊喜，会惊喜连连。但实际上，不仅美中双方在诸多问题上摩擦多多，而且双方已经陷入各说各话，无法达成传统上两国领导人峰会一般都会产生的联合公报、联合声明一类的文件。虽然拉塞尔驻青否认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是因为这次访问缺乏成果的说法，他承认习近平访美中的最大成果是双方可以直接说出分歧，换句话讲就是双方现在都敢于公开亮出摩擦。拉塞尔盘点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此次访美期间做出的承诺，并表示美方现在需要的是扩大机制以确保这些承诺的落实。他说，现在习近平已经清楚了解，不仅美国政府，而且美国商界、非政府组织、新闻界、智库和学界都对中国的某些立法草案，如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其他立法和政策，对美国公民、组织、企业乃至美中两国关系所产生影响的深刻担忧。拉塞尔对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做出了澄清，他说，美国对南中国海生索国主权争端不取立场，不等于对该地区的国家行为没有观点，美国不仅有，而且很强烈。他说，不应混淆的是，所有的生索国都应该完全遵守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的海洋法。他说，习近平在白宫记者会上做出的通过和平外交途径解决分歧的承诺非常重要，比如九段线问题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国际法庭要审理的问题，该国际法庭很快将做出决定。最后拉塞尔说，要落实的还有习近平有关中国无意对南中国海人造岛礁军事化做出的承诺。
在广西爆炸案方面，中国当局已经对本周广西省致命的炸弹爆炸事件的国内报道实施了审查控制。事件在国庆前夕导致了7人死亡、50多人受伤。中宣部星期四发布的一个通知，限制所有的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报道。 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中宣部周四发布了一个通知，限制所有中国媒体，包括社交媒体，向柳州派遣记者或者发布专题的报道。同时，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发布的另一个通知，禁止使用爆炸现场的特写镜头。报道审查政策的独立新闻机构《中国数字时代》引用通知原文说，转发唯一权威来源如新华社，违反者必须立即纠正并删除，他们发布的报道请阅读说明。尽管警方已经把这次爆炸定性为刑事犯罪，在新闻门户网站和诸如微博之类的社交媒体上搜索与爆炸或者嫌犯有关的关键字，还是受到严格的控制。批评人士说，这是中国当局常见的做法，以减少坏消息的传播或者散布谣言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爆炸发生在国庆庆典前这个敏感的时候。香港的专栏作家林和利认为，他们还担心坏消息可能引发政治影响或损害政府的声誉，因为它显示了政府推动法治工作如何不利。林和利说，又一个例子可见，这是不满的公民使用私人和非常暴力的手段来发泄他们的沮丧，因为他们无法与中国法庭面对面的得到公平，中国法院高度政治化。他补充说，中国人已经对司法系统失去了信心，尤其是像柳州一样的农村地区，那里的法院很有可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柳州市政府周五没有提供关于爆炸事件调查的更新信息，但是他们已经确定33岁的韦银勇是关键的犯罪嫌疑人，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在通缉名单上。南方都市报发布消息说，根据警方的通知，韦银勇是大埔镇勤俭村本地人，他曾经在附近一个采石场工作，并曾在12月初前往泰国。南方都市报的另一条报道说，韦银勇曾是采石场的炸药经理，他的岳母和妻子也曾在那里工作过，他曾经因为在网上发布评论被关进监狱1年，被定罪扰乱公共秩序。当地媒体报道，在此爆炸前，韦银勇被发现发布激进的言论，例如，我杀人的时候快到了，是当地政府逼我这样做的。与此同时，两名受伤者告诉南方都市报，有人分别付钱给他们，让他给陌生人送包裹。其中一个人说，当他根据指定收件人要求打开包裹后，包裹爆炸，而另一个说，他无法找到指定的收件人所在的一所小学，返回车里后包裹爆炸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台湾议题方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继续发酵，国际间都关注菲律宾在国际法庭提起仲裁案的审理过程。一些专家提醒国际社会，台湾也是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方之一，但是台湾宣示主权的做法则与北京有许多不同之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传统基金会10月2号一场有关台湾与南中国海的研讨会上，专家认为台湾总统马英九提出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以及台湾外交部有关台湾在南中国海的U 型线历史主张，包括台湾对实际控制的最大岛礁太平岛的主权主张，都可能影响中国自中华民国继承而来的九段线主权基础。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郭晨喜说，台湾自去年开始对外厘清说明台湾对南中国海领土主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包括太平岛的地形样貌以及岛上有维持人类居住经济生活条件等，
都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这种做法将牵动中国的领土主张，因此美国和周边邻国或许可以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压的着力点。
换句话说，由于台湾的行动和言论，中国或许有可能愿意停止较有问题或不符合国际法的作为。
至于台湾与中国对于南中国海领土主张和做法有何不同之处，目前也是中华民国海洋事务与政策协会秘书长的王冠雄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
如果我们单纯的从历史上面来看的话，两岸的主张几乎是一致的啊，因为那个是历史的文件的问题，那个是来源是相同的。那另外一个的话，我是觉得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那个做我们希望解决问题的那个途径 approach 会有点不太一样。中国大陆他们希望采取的 approach 是 bilateral， 是双边的解决。那台湾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从事的是那和平救助的这种工作，所以呢，那个势必一定会是成为一种 multilateral 的。
王冠雄说，台湾与中国在当地的作为也有明显不同，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军事化建设会引起国际间疑虑，但台湾则强调人道救援及航行安全等和平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台湾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竞选搭档的台南市市长赖清德日前公开主张台湾独立，引发了国民党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及台南市长赖清德公开主张台湾独立，显然与该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主张的两岸维持现状南辕北辙，令人怀疑民进党在玩两手策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林德福表示，难道赖蔡两人在唱双簧吗？蔡英文应该出面说清楚讲明白。
蔡英文，你所要求的这个维持现状，站在国民党的观点就是这个不统不独不武，而且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林德福还说，更可笑的是赖清德主张台独，但是不主张兵戎相向，可是不兵戎相向不是赖清德单方面可以决定的。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蔡英文副手搭档的台南市长赖清德日前接受质询时表示，他主张台湾独立，但是不主张一定要兵戎相向，并强调中国要尊重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赖清德市长还指出，台南市政府已经成立两岸小组，未来将与中国持续交流，促进两岸和平发展。面对国民党方面的指责，蔡英文表示，赖清德市长的本意是希望两岸可以相互理解，和平相处，没有必要无限上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认为，赖清德是讲了心中的话，他还怀疑赖和蔡之间是否有某种默契，一个扮黑脸，一个扮白脸，还是有其他原因，让人搞不清楚。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也直问蔡英文，赖清德的台独主张是不是民进党未来的政策，还是民进党要往这个方向走呢？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赖世葆指出，蔡英文所说的维持现状只是骗选票的策略，以吸收中间选民，至于赖清德的台独主张则是为了巩固深绿的选票。民进党立委李俊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的台湾独立与蔡英文主席所说的两岸维持现状一点都不矛盾，
就是在两岸的政策的部分或是国家未来发展出部分，蔡英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就维持现状，现状意思就是说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来规划，来往前进。
李俊委员还说，相较于国民党过去说要杀猪拔毛，赖清德则说不主张兵戎相向，到底谁比较容易引发战争，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台湾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日前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赖清德市长主张台独是个人意见表达，中央政府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根据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维持目前不统、不独、不武的状态，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立场。国民党立委吴玉生质询时指出，根据陆委会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2%的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不过20到29岁的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相对较高，值得官方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香港方面，香港的民间组织在中国国庆的当天前往位于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悼念中秋节当日病逝的天安母亲运动发起人之一丁子霖的丈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香港支联会等多个团体和个人组成的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10月1日上午发起平反六四、扶贫伤痛的悼念六四死难者家属蒋培坤的活动。该组织的约30位成员手举悼念蒋培坤和其他过世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成员的标语，以及红黄玫瑰花一路沉默，从西区警署游行到附近的中联办。在中联办前，悼念者首先默哀1分钟，然后由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成员宣读纪念文，介绍天安门母亲群体的成员蒋培坤教授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随后所有悼念者依次向摆放在中联办外警方铁马上的敬献给蒋培坤教授的大花篮鞠躬献花，并全体列队向蒋培坤遗像三鞠躬。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发言人陈诗韵在悼念现场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天安门母亲群体中风骨铮铮的老人的过世深感悲痛，希望向其家人丁子霖教授表达慰问。他说，
对于蒋培坤老师的离去，我们是很痛心，不单只是蒋老师，很多天安门母亲的成员因为年纪已经很大了，过去的几年都相继的离去，他们都没能够看到平反六四的希望，所以我们觉得很遗憾。
蒋培坤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家，他和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起人丁子霖教授的独生子蒋杰莲，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镇压当晚离家前往天安门广场途中，在木须地被解放军戒严部队枪杀，年仅17岁。1993年，因参与妻子丁子霖教授发起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呼吁平反六四，蒋培坤被人大撤销美学研究所所长等一切职务，停止招收研究生，停止一切教学与研究活动。几十年来，蒋培坤与丁子霖一起遭受当局的严密监控。据报道，享年82岁的蒋培坤教授病逝后，丁子霖处于失联状态，丁子霖夫妇的几位好友前往无锡途中失联。陈诗韵表示，由于当局极力要抹灭民众对六四的记忆，不允许公开悼念，所以他们要坚持在香港悼念六四死难者以及几十年来蒙受巨大心灵创伤的六四死难者的家属。他说，
在过去很多的其他天安门母亲成员过世的时候，很多家属都不能够公开的悼念，这个就说明了中共的政权是不想任何人去提起六四，甚至希望把所有人的六四的记忆都要清除。
天安门母亲群体多年来历尽艰辛，搜集了202个有真实姓名的死难者名单，多年来已有38位难属相继过世，而仍在世的128位难属也都已是70、80岁的年迈老人，部分更是体弱多病。香港支联会前任主席、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不会放弃要求中共政权平反六四的目标。他说，
我们知道他一定有个很遗憾的事，就是还没有平反六四，这个也是他的遗志，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表明，我们一定承传他的遗志啊，我们在香港一定努力啊，我们也希望中国人民也和我们一起去努力，要求平反六四。
在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在中联办的悼念活动即将结束之际，六七位不愿向记者透露组织和姓名的中青年男女在不远处拉起一面五星红旗，高声指骂参加悼念活动的李卓人、何俊仁、长毛梁国雄议员以及其他人是汉奸、卖国贼，是搞乱香港。现场的警方将两批人用铁马隔开，并阻止这些亲中人士靠近悼念活动地点的中联办门前，而警方也成功劝导参加悼念活动的人士从中联办另一端离开，避免了双方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在蒋培坤教授去世后，包括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吴尔开西和马少芳在内的八九一代向丁子霖教授发出唁电，表达深切的悲伤与哀痛。同时，北京之春杂志社和美国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同学会计划10月3日在纽约举办蒋培坤先生追思会，纪念他风骨不凡的一生以及他铁骨铮铮矢志不渝的精神遗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在俄罗斯方面，最新型的俄罗斯战略核潜艇几天之前开始在太平洋舰队服役。面对中国、日本等国军事力量的增强，俄罗斯继续加大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乌克兰和叙利亚危机仍在恶化的俄罗斯经济形势并没有影响俄罗斯把越来越多的新装备，其中包括进攻型武器，部署到远东离中国不远的边境地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最新式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几天前开始在位于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投入战斗执勤，当地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潜艇部队基地。俄罗斯海军司令齐尔科夫、太平洋舰队司令等一批高级将领参加了这艘新式核潜艇的服役仪式。齐尔科夫表示，太平洋舰队将继续接收各种新式战舰，正在试航的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号战略导弹核潜艇计划在明年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同级舰，都是以古俄罗斯大公和骁勇善战的军事统帅的名字命名。目前建造中的第三艘同级战略导弹核潜艇预计将在最近几年交付太平洋舰队。与此同时，俄罗斯正在加紧现代化改装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计划2018年完工。有报道说，这艘军舰未来也将加入太平洋舰队服役。改装后的纳西莫夫海军商舰号将装备最新式的对岸攻击巡航导弹以及新型反舰和防空武器系统。苏联解体前服役90年代时被封存的这艘万吨级的战舰是俄罗斯北方舰队旗舰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的同级舰。随着中国军力的增强、日本军事战略的调整以及美国把更多的军事资源调派到亚太地区，俄罗斯也在扩充它的太平洋舰队并加强远东地区的军力部署。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军事专家克洛特琴科认为，新型战舰加入太平洋舰队并非针对具体的国家。克洛特琴科说，就战略核潜艇而言，因为目前在太平洋舰队的三艘老式核潜艇已经服役了30多年，因此将会用三艘新式的北风之神级核潜艇取代他们，老式核潜艇将会退役。克鲁特琴科说，苏联解体之后，太平洋舰队一直没有新式的战舰补充，这是很正常的武器装备的更新。俄罗斯同时要保持自己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海基核打击力量。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是北风之神级核潜艇的首艘舰，属于第四代核潜艇，俄罗斯的第五代核潜艇正在设计之中。俄罗斯官方媒体宣称，这种核潜艇的声呐探测范围要超过美国的同类核潜艇。 这种核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除了携带多种型号的鱼雷、水雷和巡航导弹外，潜艇的主要武器是16枚射程达8000公里的布拉瓦型洲际战略导弹。这种使用固体燃料的战略导弹每枚可携带10枚超音速核弹头，这些分弹头可以变化飞行轨迹，躲避反导防御系统机动攻击目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号由位于北部的俄罗斯北方机械厂建造。这艘核潜艇8月中下旬从北极圈内的一个基地出发，穿越北极地区和北冰洋，1个多月后9月30日抵达勘察加的维柳钦斯克基地。俄罗斯海军最近几年在当地特别为新式核潜艇驻扎，建造了基础设施以及水兵的住宅等。除了海军的战舰外，俄罗斯继续加强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其他军种的战力。离中国不远，驻扎在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装备了最新式的陆基型洲际战略导弹。东部军区发言人格尔杰耶夫透露，新一批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已经在夏季开始装备驻扎在布里亚特地区的部队。布里亚特地区离俄中边境不远，在这之前，俄罗斯已经把这种战术导弹部署在了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犹太人自治区。受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的射程不超过500公里，但集中改进型的导弹的射程的技术指标目前对外保密。一些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可轻易增加这种进攻性武器的射程，并能使这种导弹携带核弹头。俄罗斯同样在加强当地的空军力量，俄军把一批最新式的苏-35S 型战机部署在了与中国相接壤的滨海滨江区。在另一个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滨江区，俄军开始部署苏-30SM 型战机。这种战机已经在赤塔市5月9日和9月2日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做了飞行表演。苏-30SM 型战机是俄罗斯把出口印度的苏-30MKI 型战机改进后装备俄军的新款战机。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鲍里索夫透露，投入俄军服役的新式武器装备的数量每个季度能增加1.5%到2%。到2020年时，新式武器装备在俄军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70%。管辖太平洋舰队负责远东和西伯利亚防务的远东军区透露，今年接收新式武器装备的计划已经完成了1/3。今年装备远东军区的其他武器装备还包括冰雹 G 式火箭炮系统、S-400防空导弹、铠甲 S 型防空导弹、卡-52型武装直升飞机、巴尔岸基反舰导弹系统等等。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俄罗斯今年没有像往年那样在远东地区举行有10多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军演，但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些规模较小的军演仍然没有中断。经济形势的恶化也没有对军演和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投入部队服役产生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的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已经抵达日本，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这艘航母接替乔治华盛顿号，成为美国重心转移亚洲策略的一个核心要素。这项政策把美国军事和外交资产聚焦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亚太地区。
我们拥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极强的舰船，特别是在这个和朝鲜隔海相望的地区。
这艘军舰上的5000名官兵中，有很多已经在海上待了几个月了。抵港后，海军列兵伊曼纽尔·泰勒第一次见到了他刚出生的女儿。
我太开心了，此刻的心情无法用言语表达。
罗纳德·里根号抵达日本，正逢日本通过新的安保法， 新安保法使日本能够更容易地保护自身利益和盟国。然而，新安保法继续遭到日本和平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邻国也担心日本重返军国主义老路。美国海军部长雷·麦伯斯来到日本参加了罗纳德·里根号的抵达仪式，部分目的是展现美国支持日本采取更强硬的姿态，以帮助遏制共同的对手，比如中国和朝鲜。
We think that these new
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新措施对此将予以深化和强化，并且让我们共同变得更好。
分析人士说，日本如果要超越美国的小伙伴地位，必须承诺加紧军事训练以及大幅提高国防预算，并在潜在危险性更大的任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横须贺市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圣雄甘地146周年诞辰之际，流亡印度的藏人隆重举行活动，强调甘地开创的非暴力运动。以下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10月2日是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146年诞辰纪念日，他被世人尊称为圣雄甘地。印度举国纪念这个法定节日的同时，流亡印度的藏人也在达兰萨拉举行纪念活动。藏人行政中央组织了这次活动。印度国歌声中，与会者升印度国旗，全体肃穆，向甘地致敬。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曲爵在仪式上说
：“We celebrate it every year and only.”
每年我们都庆祝这个节日，所以今天是非常高兴的一天。我们应该铭记甘地，一个伟人诞生在这个伟大的国家。甘地指出了自由运动诞生的道路。
白马曲爵还指出，甘地理念的核心是主张非暴力运动，其本人为此奋斗了一生。他呼吁藏人在斗争中采取甘地方式。10月2日，印度总理莫迪率各政党领导人在首都新德里向甘地纪念碑献花。印度总统穆克吉呼吁弘扬非暴力以及和平与宽容理念，并称甘地是有远见的非凡革命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慈善组织无国界医生说，他们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市的医院星期六遭到空袭，造成至少19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该组织说，他们通知了在喀布尔和华盛顿的美国和阿富汗军方官员之后，不断的空袭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死者当中包括该组织在昆都市医院的12名工作人员。美国军方承认黎明前对一家无国界医生组织医疗机构的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向受事件影响的每个人献上哀思和祷告。他说，对于这一悲剧事件的全面调查正在与阿富汗政府协调进行之中。纽约职业移民律师李进进10月3日星期六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通缉犯杨秀珠政治庇护已被拒绝，但却可能被免于遣返出境，因为法官批准给予他反酷刑保护一项。不过法官还未对此作出宣布，而一旦宣布的保护令，代表政府的律师也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负责审理杨秀珠案的是联邦移民法院法官托马斯·穆里根。李静静告诉美国之音，穆里根法官在9月28号对杨案的个人庭审中已经拒绝了杨秀珠的政治庇护，但同时给予杨秀珠以反酷刑为由免于递解出境的批准意向。由于还要进行背景调查，所以没有做出宣布。代表美国政府的律师可以在30天内提出上诉，但是现在尚不清楚法官在做出正式宣布之后他们是否会提起上诉。星期六，在穆斯林朝圣期间严重踩踏事件中丧生的第一批伊朗公民的遗体被运回伊朗。尼日利亚官员说，15人在首都阿布贾附近的两起爆炸事件中丧生，41人受伤。 爆炸事件星期五夜间发生在尼亚尼亚和库杰，他们是阿布贾的两个卫星城镇。美国西部俄勒冈州的官员说，被控在社区大学枪杀九人、打伤多人的26岁男子是个学生，行凶前在事发地点上课。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